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千赫，40.3米。现在是2月15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表示，川普总统最后对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失去信心，所以要求他辞职。白宫官员说，以巴方案不一定可以解决和平问题。金正男之死可能与北韩的特工有关。被川普提名出任美国商务部长的威尔伯罗斯最近因为与中国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的商业联系而受到质疑，有人担心这类的联系存在着利益冲突。
So we may have a situation where the Commerce Secretary has to recuse from discussion of trade policy. That is a very.
佩恩特是乔治·布殊总统时期的白宫首席操守事务律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商务部长因为利益冲突而回避贸易政策讨论，这个情况对美国来讲是非常不利。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允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表示，川普总统三个星期之前得知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尔·弗林和俄罗斯一名高级外交官在他就职前进行的联系误导了副总统彭斯。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二说，弗林被迫在星期一辞职之前，川普总统和他的关系密切的顾问几个星期以来每日都是审查和评估这个信息。斯派塞还对记者说，川普在1月26日立即得知弗林和俄罗斯大使基斯利阿克在总统就职之前进行了联系。在川普1月20日的就职典礼之前，现任的副总统彭斯在 CBS 的新闻节目中表示，弗林和基斯利阿克并没有讨论目前美国对俄罗斯就他在乌克兰危机之中所起的作用所实施的制裁。彭斯又说，弗林和基斯利阿克并没有讨论任何有关奥巴马政府决定在去年12月下旬驱逐几十名俄罗斯外交官的事，这些是奥巴马对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俄罗斯被控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的指控所作的回应。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回答记者问到，从1月26号川普得到简报到弗林星期一离开之间有18日之差的问题的时候，说川普总统得出结论，他不再信任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That's a real concern for this president. We have to wonder whether or not people who work for our government, who are entrusted with.
斯派塞就表示，川普很高兴弗林和俄罗斯外交官进行了谈话，并且说总统认为他们的讨论并没有触犯任何的法律，虽然弗林在当时还未担任公职。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都说，迈克尔·弗林辞去国家安全顾问的职务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还敦促川普总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面整顿仍处在初型阶段的白宫团队。民主党议员趁机呼吁彻底调查。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说，弗林必须离职。弗林并没有将他和俄罗斯大使谈论了美国制裁问题的细节汇报给副总统彭斯。美国法律禁止未经授权的公民和外国政府谈判。来自缅因州的无党派联邦参议员安格斯金提到，弗林是在奥巴马执政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和俄罗斯大使交谈的。麦凯恩说，他担心的不单只是弗林的行为，而是川普总统必须控制好他的答白宫。民主党籍参议员杰克里德亦都有同样的看法。来自西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乔曼恩说，涉及俄罗斯的争议还未完结，弗林的辞职是最新的一例，这些凸显了由国会展开彻底调查的必要性。而在众议院方面，民主党领袖 南希·佩洛西呼籲加快對白宮以及俄羅斯關係的調查進度。白宮一位高級官員星期二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和平不一定是通過兩國方案實現，而是由雙方決定。在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訪問華盛頓前夕，這名官員在記者簡報會上表示，美國不會決定和平的條件是什麼。該官員又說，一個不帶來和平的兩國解決方案並不是任何人想要實現的目標。他又說，和平是目標，無論是以兩國解決方案的形式抑或是其他的形式，如果那些是雙方想要的東西，他們將會幫助這些人。美國長期以來的官方立場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應該談判達成一項各自分為兩個國家的協議，這些就是可能令到巴勒斯坦人控制加沙、約旦河西岸的全部或者部分地區，以及他們希望作為首都的東耶路撒冷。聯合國亦支持兩國方案的道路。白宮這位高級官員又說，美國總統川普希望雙方能夠討論和平，但這個進程並不會成為新政府的當務之急。該官員又說，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訪問將會開啟以色列和美國之間關係的新篇章，而美國前國務卿克里將以巴和平進程作為在奧巴馬總統第二任期期間的關鍵性的事務之一。但總體來說，美國和以色列的關係當時是惡化。有關金正男之死的更多細節逐漸明朗。這位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同父異母的胞兄，這個星期較早時在馬來西亞顯然是被暗殺。南韓星期三證實死者確實是北韓領導人的兄長，他曾經有望成為國家的元首，但是他在2001年試圖以偽造護照進入日本前往東京迪士尼樂園之後，他的父親金正日對他失望。南韓統一部發言人鄭俊熙說，似乎確定被謀害的人是金正男。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民间推出了新的奥运会期，希望未来可以以台湾的名义参加国际比赛。我们会报道美国财政部长鲁钦的提名获得通过，美中货币争拗是否在即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有学者说，台湾议题比南中国海更加容易引爆美中之间的战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上任前公开质疑一个中国政策之后，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还是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的时候，同意将遵守美国几十年来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有观察人士说，川普的做法避免了美中之间可能因此而爆发的冲突，因为台湾比南中国海更加有可能引爆美中之间的战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学者格雷格奥斯丁表示，包括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在内，近年来亚太地区一些可能影响区域稳定的战略震荡并未有受到全世界足够的关注，这个地区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仍然存在。不过他认为最大的冲突引爆点是台湾而不是南中国海。奥斯丁对澳大利亚新闻网表示，台湾议题是维系区域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目前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网络安全中心教授的奥斯丁星期一在坎培拉一场以避免战争台湾一个中国与南中国海为主题的演讲当中指出，虽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建设是一个主要的战略震荡，但是台湾比南中国海更可能引爆同中国的战争，因为没有任何的事比防止台湾同中国分离对北京更为重要。奥斯丁认为，川普将被中国认为不可谈判的一个中国政策拿来同经济问题挂钩，用以对北京施压是非常危险。他以1995-1996年的台海导弹危机为例，表示中国政府将会使用武力，如果他们认为台湾政府正在背离一个中国的立场。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洛曼表示，川普确实应该在同习近平的通话当中重申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
洛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同中国的关系对美国非常重要，他们不能够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围绕着这个的关系，不能够有不断增加的敌意，因此他就认为重申一个中国政策是非常重要。洛曼还表示，在川普确认一中政策的立场之后，美中关系应该可以恢复正常，并且要展开对其他议题的讨论。洛曼表示，他的确是认为美中关系可以恢复正常，因为一个中国是这个关系的基础，它是这个关系最根本的基础，没有一中政策，美国就不能够维持和中国的关系，而美国亦都有自己非常特定的一个中国政策，所以现时美国这个障碍是排除之后，应该就可以开始谈起他们的议题。对于另外一个可能引发区域冲突的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分析人士说，最近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访问日本的时候提到，美国将会依赖包括外交在内的途径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目前没有必要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的讲法，缓解了很多对这个地区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在美中两国元首最近举行的白宫所称的格外亲切友好的电话长谈之际，川普总统似乎暗示他可能在货币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行动。虽然川普并没有解释他会采取什么行动，但分析人士预计他有可能会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尤其是在他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上作出转变，使他成为中国人眼中的纸老虎的时候。而在星期一晚获得国会参议院批准出入财政部长的鲁钦，亦没有说不会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一晚上，美国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会投票表决是否批准川普总统提名的财政部长鲁钦的人选，预计这个提名会获得由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的通过。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在该委员会的民主党人抵制这次投票后，一致投票支持鲁钦出任财政部长。鲁钦此前在他的提名听证会上表示，他会致力于打击货币操纵，将货币操纵称为是对自由贸易原则的严重违规，但是他没有明确表示他是否认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他在提名听证会后通过书面形式回答议员提出的额外问题时，没有有关财政部可能会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的大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克奇问他，他是否同意中国看起来停止试图给他的货币贬值的做法，而且现在正是阻止货币贬值。鲁钦回答说，如果获得确认，他打算审核中国的货币操纵问题。上星期五，川普总统在白宫和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被一位日本记者问到他是否会对他一直埋怨的中国的汇率政策对美国不利的情况做出改变。川普首先表示，他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四举行非常好和热情的对话，而且认为他们正在相处好好的过程中。他跟着讲到中国的货币政策问题。
As far as the...currency devaluations. I've been complaining about that for a long time. And I believe that we will all eventually and probably.
川普说，讲到货币政策，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埋怨这个问题。他认为最终可能被很多人理解，或者是认为都要快得多。他们都将处于一个公平竞争的场地，因为这个是实现公平的唯一途径。这个是能够在贸易和其他事情上公平竞争的唯一途径，他们将会处于这个场地，他们都非常努力的使国家好好，但是必须是公平，而且将使它公平。即使川普没有说他将来会采取什么行动使大家都处于一个公平竞争的场地，但是他明明白白地表示他要采取的行动将会被很多人所理解，或者认为的来得更为迅速。这个可能意味着川普政府可能不会等到四月底财政部向国会提交每半年一次的汇率政策报告的时候，在汇率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行动。川普说，美中两国的代表正在就多项问题进行讨论。
有分析认为，在川普最近向中国示好被睇成为是向北京低头的时候，根据他的个性，他在汇率等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可能性更大。在川普和习近平通电话之后，《纽约时报》发表了《川普成为中国眼中的纸老虎》的文章，认为他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发生了大转变，虽然可能避免了和美国最强大的对手进行对抗，但亦都损害了他本身应该作为一个让习近平感到担心的强势谈判者的声誉。就在川普表示可能很快在货币问题上采取行动，使到大家处于公平竞争环境的表态之前，德意志银行的一些经济学家就预计，川普很可能在今后几个星期里面将他在竞选期间有关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的诺言是变为现实，并且提议对中国采取惩罚措施，包括对来自中国的部分或者是所有进口产品征收关税，除非中国停止川普所指责的那些不公平贸易政策。这些经济学家表示，川普上台之后显示了迅速兑现他竞选诺言的决心，而对中国的贸易做法采取了措施，是他在竞选期间的一个非常显著的承诺。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前美国财政部官员盖保德亦认为，川普有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的可能。盖保德说，如果川普政府能够的话，他会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哪怕只是为了兑现竞选诺言，但是这个可能取决于中国是否满足财政部依法这样做的法律门槛。根据美国现有法律的规定，一个国家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能够被称为是货币操纵国。第一，是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是否超过200亿美元。第二，是经常账户盈余等于或者大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第三，是否将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购买外汇，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只是符合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即是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亦是认为川普会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川普政府可能将中国称为货币操纵国，不过到目前为止，在这样做的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犹疑暗示，美国政府可能不会基于货币操纵而对中国征收关税。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经济问题的高级顾问古德曼认为，川普政府目前还未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有一个技术性的原因，即是根据美国现有法律，财政部必须对一个国家在外汇市场以及贸易领域的做法进行分析，然后做出这个国家是否货币操纵国的决定。但是川普任命的财政部长鲁钦还有待得到国会的批准。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来看，川普已经将中国宣布为货币操纵国，只是还未正式这样做。他猜测川普或者选择针对中国所有经贸方面的问题做出一个大的宣布，不过他认为这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I think it's possible that in the end, what they will do in the formal report is to do what.
古德曼说，财政部在今年四月提交给国会的每半年一次的外汇政策报告中，好像以往一样，对中国与美国存在的巨额贸易顺差以及他在外汇市场上的行为表示关注，而不将他正式列为货币操纵国。1992年，在财政部任职时认定中国是货币操纵国的小组成员的古德曼指出，北京过去一年不是压低人民币的币值来获取贸易上的优势，而是试图使它升值，因此川普政府很难据财政部的标准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但是他认为即使如此，川普政府亦可以改变现有规定而对中国采取行动。
You know, it's possible that, of course, Chinese behavior could change or...
古德曼说，中国的行为亦会发生改变，财政部亦可能调整现有的标准，使它适应于中国。另外，川普作为总统，可以通过使用总统的特权来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这些都是可能。荷兰国际集团首席国际经济学家卡内尔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亦表示，有关中国货币操纵的问题是一个荒谬的政治讨论。 不过他并不确信川普政府在对中国采取行动前会遵守财政部的程序。他认为在贸易领域现在是处于一个全新的天地，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美国财政部在去年4月29日发布的半年期外汇政策报告中，将中国、日本、德国、南韩和台湾列入新的监控名单。这份根据新法改版的报告，对美国的这五个贸易伙伴在双边贸易中的大规模经常账户盈余表示担忧，但是认为他们不是货币操纵者。美国最后一次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是在1994年。根据美国法律，财政部在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之后有一年的时间试图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谈判没有结果的话，财政部可以采取一些报复措施，包括对中国的产品征收关税，来消除货币操纵可能带来的任何优势。曾经担任过白宫国安会亚洲经济事务主任的古德曼指出，财政部虽然可以采取一些报复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并不是强制性，即是他们可以选择做啲乜嘢，亦可以选择采取一啲措施，包括实际制裁。而实施制裁嘅问题在于呢啲措施是否符合国际贸易法。而世界贸易组织并冇明文禁止货币操纵嘅行为。佢话而家人关注嘅系，如果美国对嚟自中国嘅进口产品征收关税或者采取其他制裁，而中国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而美国败诉嘅话，到嗰个时候，川普政府会采取乜嘢行动？系退出世贸组织，还系对佢进行批评，或者？是停止对中国的制裁措施。他说现在哪个都不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的消息。台湾民间推出了新的奥运会期，希望未来能够以台湾的名义去参加国际运动赛事。不过台湾的中华台北奥委会就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要改变是有一定的困难。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文报艺术文化机构举办了一项台湾奥运新会期的精选活动，结果有200多位的设计师是报名参加，并且在星期三举行了记者会宣布优胜的作品。该个基金会董事长陈永兴表示，世界大学运动会今年将会在台北举行，希望这一面的旗帜可以让民众带入会场为台湾队加油，亦都是希望台湾的中华奥委会能够争取以台湾的名义参加奥运。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党立委林创佐表示，精选新的旗帜及歌曲主要是希望台湾能够在有尊严的情况之下参加国际的运动赛事。
就是不能再用这些不三不四的名义，不三不四的旗帜。那这个上面甚至
林创佐表示，不能够再用这些不三不四的名义旗帜，上面甚至还有一些党国不分时代流落来的产物，既然是台湾人就以台湾人的名义去参加。林创佐委员还说，民间力量是推动这项改变的最重要后盾，再结合政府的力量，并且让全世界都听到台湾最真实的声音。台湾的中华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在1981年是签订协议，以中华台北以及是中华奥委会的旗帜以及是台湾的国旗歌参与奥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经报道，中华台北是一个不存在的国家，这个是台湾和中国政治妥协的结果，因为这份妥协令到台湾得以征战奥运，但是用的不是台湾的国旗、国名以及是国歌。报道仲指出，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台湾人在自主权以及身份认同上面更加笃定，这份妥协亦都逐渐开始令到台湾人感到怨愤不已。曾经代表台湾出赛1960、1964以及是1968年奥运的著名田径选手纪政表示，他感到很骄傲，当时可以带着中华民国的旗帜徽章比赛，但是看到现时的选手却是只能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奥运，令人感到无奈。纪政还说，在国际奥委会200多个成员当中，台湾是唯一不能够使用自己国名、国旗以及国歌的国家。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苏巧慧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面对奥运会模式的历史困境已经是太久，要改变 决系非一朝一夕，但系仍然系得面对处理。
我想也不是只是开开记者会就可以完成的，这是多少人多少年来共同的心愿。
苏巧慧表示，佢想嘅唔系开黑个嘅记者会就可以完成，呢个系几多嘅人几多年以嚟嘅共同心愿。现时嘅蔡英文政府当然有责任将呢一个部分一步一步咁嚟解决。苏巧慧委员仲表示，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是国际赛事，必须要符合国际规范。不过因为台湾今年是主办国，是否可以在名称以及旗帜上做一些改变，政府应该是提出具体的对策。台湾中华奥委会秘书长沈依婷表示，台湾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要改变中华奥委会的名称、会期以及会歌有一定的困难，如果不遵守规定，甚至将会影响选手的参赛权。获得台湾奥委会新会期首长的王朝庆表示，希望在国际平等的地位之下，台湾可以公平、公正、公开地参与国际体育赛事。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嘅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嘅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同埋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睇，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同埋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月14号是情人节，单身的人在这个浪漫的节日最不喜欢看到其他人晒幸福。不过对于中国的单身男子来讲，他们的孤独背后还有一个深层的社会含义。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在这一日刊登了一篇名为《未来三十年3000万中国光棍没老婆》的文章，再次引起公众对中国性别差距问题的关注。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上个月公布的数字，2016年中国男性人数比女性多出3359万人。中国13.8亿人口中，女性的比例为48.78%，而世界的平均值为49.55%。对于男性来讲，特别是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婚姻成为了一种奢望。在中国有一种现象叫做光棍村，里面都是男光棍。女权无疆界的创始人瑞杰对美国之音说，年轻女性能够去城市里面找更有钱的男人结婚，而这些村庄没有剩下多少婚龄女性，这些没有老婆没办法延续香火的男光棍越来越愤怒和无奈，这个可能会带来社会动荡。人民大学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对中国时报这样表示，中国男多于女的人口比例已经持续了近30年，而这个将导致未来30年内3000万婚龄男性找不到伴侣。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截至到2015年，男女新生婴儿的比例是114:100，而世界范围内这个数字是103:107:100。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口中，现在未婚的男女比例是136:100。翟教授说，这个不单止是因为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而现在也有更先进的技术能够使到家长很轻松地了解胎儿的性别。瑞杰表示，现在通过一种叫做 NIPT 的技术，女性不需要通过 B 超来了解胎儿的性别，而在胎儿仅仅7个星期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简单的母体验血来断定胎儿的性别。这一种技术在中国是非法的，但是这个毫不妨碍有钱的城市居民使用 NIPT 鉴别自己胎儿的性别。瑞杰说，所以这个不单止是在农村选择性别，在农村公众通常通过晚期堕胎或者是抛弃的方式，而在城市公众会通过 NIPT 技术在早期进行胎儿性别选择。 长达30年的性别选择，导致了今日中国巨大的性别失衡。不单止是在农村，在城市，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微博上面，这个情人节单身人士因为婚姻状况经受某种程度的压力。瑞杰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应当尽快实行一些鼓励生育女孩的政策，比如说为生养两个女孩的家庭在父母年长后提供补助，或者是为生育第二个女孩的家庭免除其子女学费，鼓励公众不要将女胎打掉。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中国再度获邀出席2017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美国官员指俄罗斯违反导弹条约，荣尔人领袖叶比亚宣布取消访问台湾的计划。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派出太平洋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出席被认为是亚洲地区最大规模的多国军事演习，中国再度获邀参与。由美国和大国共同主办的2017金色眼镜蛇多国军事演习在2月14日在泰国开幕。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代表美国军方出席了开幕式，他是继2014年泰国发生军事政变之后出席这项年度演习的美军最高官员。泰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历时最久的军事盟国，两国共同主办年度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亦都有30多年的历史，但是2014年泰国政变之后，奥巴马政府削减了美军参与这项军演的规模和规格，并且减少了对泰国的军事援助。大众猜测美军这次派出太平洋地区最高军官出席今年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显示与川普政府可能会恢复美国和泰国的双边关系，包括两国的军事关系，同时显示美军在新政府之下继续致力于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白宫官员说，俄罗斯部署了一枚巡航导弹，这些违反了一个有30年历史之久的条约。美俄两国在1987年根据中程核力量条约同意不拥有、不生产或者不试飞行任何的航程可达到500至5500公里的从地面发射的导弹。美国国务院2014年抱怨说，俄罗斯正是开发和测试这样的导弹而违反了这个条约，但俄罗斯否认了这个指控。白宫官员星期二证实，俄罗斯已经进展到部署这枚导弹。首次披露这个消息的《纽约时报》说，俄罗斯在他的阿斯特拉罕的导弹试验场有这种被禁止的巡航导弹，另一个在12月被移到俄罗斯另一处的试验地点。维吉尼亚州的一名联邦法官针对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下达了初步禁制令，这次是川普总统暂时禁止来自7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的人入境美国的行政令在法院系统受到的又一次的打击。最新的这项禁制令只是适用于维州的居民、学生或者维州学校的雇员。在这个之前，华盛顿州西雅图的一名联邦法官已经对川普的旅行进行下达了全国范围的临时禁制令。旧金山的第9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3名法官维持了该项禁制令。维吉尼亚州的联邦法官布林克马裁决说，旅行禁令有可能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宗教自由的保护。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的州司法部长克林对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提起了诉讼，最初提起诉讼的是法律援助正义中心的律师，他们代表的是2名在杜勒斯国际机场被拒绝入境的也门兄弟，这两兄弟后来被允许进入美国。川普政府说，这项行政令是总统依法行使职权来到保护国家的安全。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叶比亚确定取消访问台湾的计划，原因是外力的阻挠。首都台湾泛绿阵营党派台湾团结联盟，就是台联的邀请，叶比亚原定在今年3月访问台湾。台联在2月14日发布新闻稿说，台联主席刘一德和社运部主任张少林13日得知有特定人士从中作梗，以目前并非访台最好的时机为理由阻止叶比亚访问台湾。 托联又话对呢个阻挠表示强烈嘅谴责。根据新疆和田地区政府网站报道，北京时间星期二就系24号北京时间下午2:20左右，三名暴徒喺皮山县城嘅某小区里边持刀斩杀群众。公安便民警务站民警一分钟之内迅速处置，当场击毙三名暴徒。案件造成了10名群众受伤，其中5人因伤势过重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另外有5人正是全力救治。同以往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新疆暴力事件一样，和田信息网的这则简讯在结尾说，当地社会恢复秩序正常平穩，案件偵辦工作正在進行。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在聽入國際新聞之後，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我們美國之音中文部與廣播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中国和俄罗斯的高科技合作离不开乌克兰。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川普的商务部长人选因为与中国的商业关系而受到质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被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出任商务部长的威尔伯罗斯，最近因为与中国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的商业联系而受到质疑。有人担心这样的联系存在着潜在的利益冲突，从而影响到罗斯在面对中国的时候的公正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亿万富翁威尔伯罗斯打算保留包括钻石航运公司在内的数百万美元的投资业务，而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众投公司正是这家航运公司的共同投资者之一。罗斯曾经表示，一旦被确认为商务部长，他将出售旗下至少80%的商业资产和投资基金，但是在递交给美国联邦政府操守办公室的财务与操守申报表中，罗斯表示打算保留这个航运公司和其他10个产业。罗斯在申报表中没有解释他为什么仍然保留这些产业。金融时报引述罗斯的发言人表示，罗斯有打算出售钻石航运的股份，但是政府操守官员对他表示他可以继续保留。罗斯的发言人还说，中投只是一个被动的小投资方。他还表示，一旦罗斯进入政府，这个意味着他可能不会知道亦不会控制公司的商业决定。罗斯的发言人说，罗斯表示一旦确认为商务部长，罗斯将严格执行法律以及严格遵守操守协议，亦会在利益冲突可能出现时，他会听取商务部操守官员的建议。但是法律人士的看法不同。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海瑟林·克拉克的话表示，因为这种共同投资的关系，他们有理由质疑罗斯在处理商务部涉及中投公司案件时的公正性，他应该在涉及中投公司的案件讨论时回避。一旦提名得到国会的确认作为商务部长，罗斯的一个重要职责将是与中国谈判，或者是对中国的做法做出回应。另外他还会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成员，这个机构将就全球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做出决定。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已经多次挫败来自中国公司并购要求。另外作为商务部长，罗斯也会对那些好像制定纺织品进口限制、对不公平贸易物资征收关税的机构进行监督。川普总统在竞选时威胁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35%至45%的关税，而任何一个贸易谈判都会对远洋航运有重大的影响。理查德·佩恩特是小布殊政府时期白宫首席操守事务律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表示，继续保留航运公司的股份会使罗斯在广泛的贸易政策讨论会时，因为潜在的利益冲突，不得不缺席讨论，因为贸易直接关系着船运公司业务的发展。他说这样的回避对美国贸易并不是好事。他说
So we may have a situation where the Commerce Secretary has to recuse from discussion of trade policy. That is a very bad situation.
佩恩特說，可能會出現這種情況，商務部長不得不因為利益衝突迴避貿易政策的討論，這個對美國來說是非常之不利，因為羅斯可能是川普政府中為數不多真正懂得貿易和經濟政策的人，另外一位是財政部長，商務部長和財政部長是政府中真正為貿易和經濟政策負責的人，如果其中一位因為航運公司迴避很多貿易討論，将对美国有非常不利的局面，他强调这个对川普政府更为不利，因为川普政府中有其他不懂贸易的人，甚至愿意发动贸易战，他说鉴于这个原因，罗斯应该卖了航运公司的股份，他解释说
It's illegal, it's a crime for any government official other than the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has flexibility.
佩恩特说这个是非法，对所有政府官员来说，除了总统都是犯罪行为，总统稍微有些弹性，但是对政府的其他官员来说，如果他们参与政府事务，他们的决定对他们的投资带来直接可预测的结果，这个就是犯罪。他说罗斯现在出售航运公司可能亦面临两难，因为川普政府威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发动贸易战争有关，在这样一个气氛下，罗斯可能很难找到愿意收购航运公司的买家。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复杂，在加入川普团队之前，罗斯与中国有着广泛的经济往来和合作，他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亦表示过赞赏。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积极帮助中国进行灾后重建，同时他还热衷于收藏中国的艺术品。2012年，罗斯曾经在采访之中说，他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批评太过火，现实情况是，如果一些事情可以使中国的工作机会减少，例如人民币大幅升值，这些工作机会亦不会回流到美国，而是流向越南、泰国那些成本最低的国家，工作机会流向美国是不可能。但是罗斯一月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称中国是世界上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国家，他说北京嘴上讲公平贸易，行动没有做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和俄罗斯的高科技合作离不开乌克兰，即将启动上马的中俄重型直升机将会采用乌克兰的引擎，而同时中国在新型航空母舰建造以及开发研制运输机方面亦获得乌克兰的帮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最近签署行政命令，批准中俄两国重型直升机项目。中国从俄罗斯2008年开始谈判联合开发研制重型直升机，2015年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目前谈判已经接近尾声，很快将正式签署合同。中国同俄罗斯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虽然不断出现各种新的想法，双方在两国领导人的高峰会晤的时候亦都签署了大量的意向书，但是走到最后能够最终落实下来的项目屈指可数。最后能够取得成功的项目都较多集中在能源和原材料或者是武器交易的领域。两国重型直升机项目如果能够成功启动，标志双方合作取得了新的突破。俄罗斯媒体报道，乌克兰可能加入到中俄重型直升机项目当中，中俄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很可能将会采用位于乌克兰南部的西旗航空发动机公司生产的 AI-136T 引擎。乌克兰和俄罗斯目前相互制裁，乌克兰企业被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各种军用发动机和配件。乌克兰西旗航空发动机公司否认将会加入中俄重型直升机的项目，但是表示已经和中国签署了有关的合同，将会向中国出口 AI-136T 引擎。西旗公司刚刚在上个月对 AI-136T 引擎进行了首次的测试。AI-136T 引擎是 D-136 引擎的深度改进型，世界上最大在俄罗斯被大量使用的米-26 直升机装备 D-136 引擎，这款引擎以及被广泛使用的米-8 系列直升机引擎一直由乌克兰西旗公司负责生产。来自俄罗斯的米-26 重型直升机曾经在四川地震救灾过程之中大显身手，四川地震以及青藏高原的军力建设都令到中国深感急需重型直升机。近年来 中国从俄罗斯采购和租赁了一批米-26 直升机，中俄联合开发的重型直升机将会在米-26 直升机基础上面研制。乌克兰西奇公司认为，采用 AI-136T 引擎能够使到中俄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获得更强大的动力装置，直升机的操纵性能亦都将会比米-26 直升机获得重大的改善。中俄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体积将会比米-26 小，但是将会更加机动灵活。中俄重型直升机项目的俄方伙伴俄罗斯直升机集团过去亦都曾经透露过，中俄重型直升机可能使用乌克兰产品。中国在这个合作项目之中负责组织研制开发以及测试，获得许可成为大量的工作。俄罗斯对项目的投资将以提供相关技术、开发直升机的相关配套系统等方式实施。中俄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将会仅提供中国使用，未来可能对外出口。俄罗斯由于拥有米-26重型直升机以及大量的米-8、米-17系列多用途的直升机，并不打算采购两国联合研制的产品。俄罗斯方面表示，中国作为下达订单的一方，中俄重型直升机是否使用乌克兰引擎将会完全由中国决定。俄罗斯目前亦都在为重型直升机开发自己的引擎，但是哪个时候能够研制成功并且投入使用还是未知之数。中国如果想使用俄罗斯的引擎，不单止在时间上还需要等待，双方还需要针对合作开发引擎议题展开新的谈判。俄罗斯航空专家说，乌克兰西奇公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米-26这样大的重型直升机生产引擎的企业，类似引擎在苏联时代开发，中俄重型直升机使用西奇公司产品符合逻辑。乌克兰国际问题学者托尔斯托夫说，中国和乌克兰关系之中以及它的重要的部分就是军事技术合作，这个合作将会持续下去，而且合作不单止局限于直升机的引擎。托尔斯托夫说，一些乌克兰企业至今仍然掌握住很多独一无二的科技，这些涉及导弹火箭技术、火箭发动机、光学，还有就是直升机引擎、涡轴发动机以及舰船引擎等。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和乌克兰的军事技术合作以及它的密切，双方在航空特别是军用运输机等的领域的合作进展迅速，在中国的几个主要系列的军用运输机身上都能够看到乌克兰安东诺夫运输机的身影和影响。俄罗斯学者卡辛说，中国很可能从乌克兰获得了航空母舰舰载飞机起飞的蒸汽弹射技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科技人员曾经前往位于克里米亚的苏联时代留下的尼特卡航母训练基地仔细研究。尼特卡航母训练基地曾经装备有蒸汽弹射器，但是苏联在当时仅是作为实验，并没有装备在苏联和俄罗斯的航空母舰上面。中国后来仿造了尼特卡，建造了自己的航母训练基地，并且可能装置了蒸汽和电磁弹射的技术。据报道，最早可能在2021年下水的中国第二艘航母将会使用蒸汽弹射技术，正是建造之中，可能在今年下水的中国第一艘航母仍然将会同辽宁舰一样使用起飞波道，但使用起飞波道起飞的舰载机在载弹量和载油量方面都会受到严格的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年很多中国留学生报名留学美国，有些甚至是在中国读完高中之后希望过来美国读大学。在作弊疑云之下，中国留学生他们申请美国大学的情况是怎样呢？我们就跟随一名化名叫做张一豪的17岁中国的高中生。他在2016年11月4日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递交了提前批录取的申请。如果他的申请收到好消息的话，他有可能被他的同学早几个月从辛苦而枯燥的备考和申请当中解脱出来。究竟他的情况是怎样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张日豪是北京西城区一所公立中学高三的学生，两年前决定放弃高考去美国读书。他喜欢的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最出名的学校之一，是8所老牌私立大学组成的常春藤联盟成员。 为了获得梦想学校哥大的青睐，张一豪做了所有能够做的准备，考两次托福，两次 SAT， 其中 SAT 最高分拿到1520分， SAT 考试相当于美国的高考，满分是1600分，1520分大约击败了 99.3% 的考生。此外，他还有着无联优秀辩手、学校戏剧社编剧、各种青年训练营领袖的头衔。如果在3-4年前，张一豪应该对得到长春藤盟校的录取颇有信心，但是从去年开始，长春藤盟校大幅减招中国学生，一时之间张一豪和他的留学生顾问都摸不清楚美国招生官的脉门，留学圈里面的家长、学生和中介机构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长春藤是不是不喜欢中国学生？为什么？虽然来自中国的申请者不断增加，但是美国顶级大学对于招收中国学生似乎变得前所未有的谨慎，目前没有任何长春藤盟校的招生官解释过为什么减招中国学生，但是中国留学圈里面盛传的数据是2016年拿到长春藤录取的中国学生大约80人，比2015学年少了大约50人。中国学生和留学机构普遍分析考试作弊、成绩虚高是减招的原因之一。去年一月，本来要去澳门考 SAT 的张一豪突然收到邮件，他的考试场被取消， SAT 的主办机构美国大学委员会在邮件中这样写，他们得知有学生提前拿到考题，为了公平起见决定取消考试。这个已经不是 SAT 主办机构第一次意识到作弊问题的严重性。2013年5月，南韩就爆出 SAT 作弊丑闻，导致考试被临时取消。而从2014年10月到现在，美国大学委员会已经8次推迟亚洲考区的放榜时间。频繁出现的泄题和作弊疑云和 SAT 考试自身的硬伤有关。与每年都重新命题的中国高考不同， SAT 的试题来自循环使用的题库，一套题目考完后，组织方会将试卷回收，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使用。譬如2011年6月亚太考区使用了2010年6月北美考区的考题，而2013年10月亚太考区又使用了同年3月北美的试卷。在每年大约7次 SAT 考试中，美国大学委员会公布其中3套考卷，另外4套未公布的试卷会保存起来，以后考试重复使用。这样的制度下，预测考试题目成为火爆的生意，一个被考生称为基经。不少出国培训机构都在 SAT 考试前开办基经班帮学生押题。这些基经最早的来源可以追溯到2008年前后，那时候出国留学的热潮开始从研究生、博士转向本科，东亚的培训机构开始派老师前往北美参加 SAT 考试，用小抄、拍照或者是死记硬背的方法将试题和答案保存下来，形成最早的一批试题库。
在今年初 SAT 考试改革之前，中学市场上已经是积累了非常完整的往年试卷库。后来留学中介开始是和各个考点的工作人员里应外合偷题，到目前为止，虽然没有人因为偷题承担过法律的后果，但是考试培训机构在考点亦都有线人是留学界公开的秘密。今年路透社连续发布了深度报道，揭露了海外留学市场的乱象，其中就是包括 SAT 亚洲考区涉题丑闻。而这些的消息对于中国留学圈而言已经是屡见不鲜。一位北京的留学顾问对美国之音说，已经没有人认真做考试培训，反正大家都是靠捷径。他说有些的捷径班是会在考试之前给予学生发几套的模拟试卷，老师和学生都是心知肚明，真题就会从这几套的模拟试卷里面是圈出来。张一豪亦都是上过这样的捷径班，在最近一次的考试里面，培训机构的老师为他们押中了一半的阅读题。在今年年初，美国大学委员会推出的酝酿了多年的 SAT 改革，考试内容有一些的调整，分制亦都系从2400分改成为系1600分。然而就喺3月份北美新版 SAT 考试结束之后嘅几日之内， 真题目就已经在网上便流传，说明了新的 SAT 仍然有很容易的破解，而且新版的 SAT 仍然令到会循环使用的旧考题，这个导致了作弊猖獗最大的因素并未有得到解决。屡禁不绝的作弊现象令到中国 SAT 高分考生对美国大学招生官的吸引力大打折扣。在2008年之前，学生考个2300分就好了不起。北京一家小型留学中介的老师沈艾林对美国之音说，旧式的 SAT 的2300分相当于新的 SAT 的1540分，当中一毫的分数相当。但是现时这样的学生已经是有好多。作弊阴云使到那些凭本事考出高分的学生亦都只能够一起受到怀疑。美国之音采访了六位中国留学机构的老师，大家一致认为 SAT 分数已经不再是中国留学生学术能力有效的证明。有些学生开始转投另外一个为美国大学所接受的标准化考试，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亦都是 ACT。 相比 SAT 而言， ACT 海外市场占有率是较低，作弊丑闻似乎较少，但是 ACT 亦都绝非一尘不染。比如是2016年的6月，南韩、香港以及中国总共有56个考场的 ACT 考试因为透题被取消。而除了透题之外， ACT 海外培训以及考试的体系亦都因为制度性的腐败打开了大门。
2005年 ACT 公司收购了国际评估证书 GAC 教育机构， GAC 旨在为非英语国家的学生申请英美等国家的大学提供考试培训。留学培训机构需要向 ACT 递交一份申请， ACT 会派人实地考察，如果申请获批就可以成为 GAC 认证的培训中心，并获得组织 ACT 考试的权力。ACT 是中国的考点，全部是这些经过特许认证的机构，提供培训和考试一条龙服务。对于中国考生而言，如果上不到这些学校的培训课程，就需要自行出国考试。如果在这些培训机构报名上课，就可以在同一个地方考试。监考老师亦是这些培训机构的雇员，而非 ACT 的员工。这样明显的利益冲突，使到考试公平性大打折扣。2009年在天津参加过 ACT 考试的文迪对记者说，他参加的两次考试都是他的留学机构组织。这家机构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自称受到 GAC 认证。文迪在这个机构考 ACT 的时候，监考人员亦是他的培训老师。文迪说，考题是提前运到这家中介，他的学长学者有人在考前就拿到题目。为学生提供培训和考试一条龙服务的 GAC 中心一共有197家，其中有149家都在中国。2016年12月13号，焦急等待一个多月的张一豪收到哥伦比亚大学的邮件，是一封语气非常礼貌的拒信。虽然你好优秀，但是今年的竞争异常激烈，好抱歉不能够给你新生的位。张一豪说，他看到一个大大的遗憾就关掉邮件。哥大的讲法亦并非完全是套路。根据哥大本科生招生办公室的统计，2016至2017学年他们收到的提前批申请数量创纪录，4860封申请信比前一年增加了 16%。除了哥大之外，受中国学子青睐的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2016至2017学年提前批申请的人数亦再创新高，哈佛比去年增加 5%， 康奈尔则增加 10.3%。 当然不单止是中国学生贡献这个数字，这些学校没有公布提前批申请者中有多少来自中国，而网上申请系统的普及亦大大简化申请过程，使到美国本土学生和其他国家的学生都能够更容易地申请自己喜欢的学校。
但是中国留学生圈子里面自己统计的结果似乎印证了之前大家心里面的担忧。长春藤盟校对中国高中生的取录率是持续走低。据一些留学中介内部统计，2015至2016年拿到长春藤录取的中国学生大约有80人，比2014年至2015年的学年少了大约50人。而2017年的学年提前批申请刚刚是出炉，不少的中国高中生和他们的留学顾问心里面又凉了半截。供职于北京一家留学中介的顾问沈艾林说，虽然 2017年的秋季入学的常规录取结果要到四月左右才会出理，但是从提前批的结果来看，形势不容乐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而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呢，亦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欢迎你继续收听。